I just wanna go by, go by, go. I just wanna go by, go by, go. Oh, 我的宝贝，你还在为谁，为谁掉眼泪？ I just wanna go by, go by, go. I just wanna go by, go by, go. Oh, 我的宝贝，别到六十岁还天天喝醉。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浪费时间，我是糖糖。今天是我和竹子在竹子家里边进行的一次线下的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哈。浪费时间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第二次跟竹子面对面的线下聊天。那竹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竹子。
这期节目放的时候应该正好是刚刚新年吧，我也不太确定我的剪辑的速度哈，所以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觉得要适当的给大家打一打气，想给大家聊聊行动力，就是怎么样去行动的这样一个话题。当然这个关键词其实之前有经常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那么这一期我们想要去聊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的事情虽然想要去深思熟虑或者想要去做很周全的计划，但是往往呢不是出于一个周全计划之上的行动，反而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和收获。所以想要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经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能够轻装上阵吧，然后甩掉一些既有的包袱，然后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们俩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凭直觉去做事情的人，但是也没有很正式的问过竹子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怎么去看待自己在做决定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动力，是要做完详尽的规划之后才行动呢，还是说主要是凭直觉去驱动自己？
我可以去做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我不会说我一定要在这一天八点到十点做什么，十点到十二点做什么，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只是说会把大框架定下来，比如说我有五天要待在重庆，然后另外五天我要去到比如说上海或者是贵州也好，我会做这样子的规划，其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凭直觉。
嗯，这是一个旅行上的规划。那比如说更大一点的事情呢，比如说你的工作的变化，或者说你一些重大的人生决定的这种层面上，你觉得自己更偏向哪一块？
我也是更偏向于直觉。比如现在很多人都会问我你是不是就定在成都了，我说没有啊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没有，你不是在成都又有工作又有家人还有房子，然后就是这样，所以呢，
嗯，
就我每次会想说，所以呢，我说没有任何的不动产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让我停下我探寻世界的脚步。但是他们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因为你有了这些这些这些，所以说你就应该要长期的在一个地方生根或怎么样。我没有，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规划，我就是属于，如果是有一些好的挑战出现了，我就一定会去接住它。
嗯。那你觉得你的这种特质是你与生俱来的，还是通过你过往的一些经验让你觉得这样可能是对你来说更好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是来自于 DNA 耶，我是通过一个事例发现的。有一次我的两个外地朋友来成都玩，然后我父母就想说展示他们的好客，就说啊，我要带你们出去玩，我们一起去都江堰吧。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刚刚好是全国性的假期，实际上是需要提前买票的。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就发现我们没买票进不去，然后他们俩就说，他说哎呀反正来都来了，我们就在附近的商业区到处闲逛，然后拍拍照吃吃那个路边的小吃。他们也就是很坦然的接受了，他们会觉得一切他们有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不会提前计划，但是如果是发生了意外他们也不会觉得难过，因为就是总会发现其他的惊喜。
嗯，那这个肯定就是 DNA 里的了，所以遗传给你的可能就是更偏向直觉性的东西。所以就你爸妈也没有因为他们的这种思维和行动模式产生过什么不好的结果，所以他们才能一直保持这种行为模式吧。
如果是短期来看总是有一些不便啊或怎么样，但拉长来看一定是对人生有帮助的。
确实一个人的出厂设置几乎是很难被改变的，我觉得除非是你后天经历过那种巨大的变动，可能把你那个本性的东西削减掉很大一部分。对，
你呢？
我肯定也是凭直觉啊但是我在想说，当一方面 DNA 里面会有这样的驱动，但还有就是 比如说一开始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会继续强化我用直觉去做决定的这种模式。其实不管什么结果，它都不可能是纯坏的结果，对吧？它一定都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也好，意外也好，所以你才会觉得，哎，哪怕有一些地方我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我有收获别的我没有想到的好处。所以你一直在这种或多或少的正反馈的驱使下，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每一次都能够通过我偏直觉性的想法去做出一些让我得到正反馈的决定。
是的，我觉得是走的路够多。
嗯，
你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你这个人就丰富了起来。
对，是的。
对，
如果说你一直都没有走出去去看看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的话，那确实你会很安全，然后你也会觉得很保险，但是你可能整个人就一直在某一个边界里面打转吧。
嗯，
你也没有机会去尝试说看看我的生活里面没出现过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那你能想起来最近的一次你凭直觉做出的相对大的决定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职业上的变化。我可能还没有跟大家讲过，我现在实际上在做猎头，但在此之前我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猎头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要具体做什么。我当时为什么会去面试，是因为我当时是裸辞了一家公司，我就想说我要回成都来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刚刚好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上海的，他就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考虑一个猎头公司。我就想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试试吧。然后没想到一试发现好像还不错，但是呢就是第一年是非常非常艰辛，就什么结果也没有产出，然后我也甚至是有史以来没有赚到那么少的钱过。但是就算是没有赚到钱，你能从中发现一些与你的本心或者是与你的热情相匹配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你还是能坚持下来。所以说我到今年的时候就有一些结果和产出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
嗯，但当时你在面对这个 offer 的时候，你说你是一个相对来说凭直觉去做出选择的人，但是我相信这个直觉它肯定不是天外飞来的，它肯定也是基于某一些你对自己的认知或者你对你想要的东西的认知，你才会跟从你的直觉去做出这个选择。那你当时在面对它的时候，你觉得它是符合了你直觉里面对什么东西的一些比较正向的判断，或者说你觉得，哎，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什么东西？
首先做猎头的话一定是要有利他性。
嗯，
我是一个先天还蛮爱帮助别人的人，然后一旦帮助了别人，我真的是觉得我的付出就是我一定会得到一些，不是说就是一定是我付出的那个人，而是说我付出了这个动作我就已经觉得我自己得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其次因为我是做出海这个方向的，所以说呢我的多元化文化背景我会觉得是匹配的，基于这两点我会觉得，哎，也许我可以试一试。
你当时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和太浪其实还是蛮担心的。一方面就是确实我们也不了解这个行业，而且呢就觉得说它应该蛮复杂的，因为你要接触不同的人。我们又觉得你真的太善良了，所以有可能在里面是会有的，比如说很深的门路你会摸不到，或者说会被人就是坑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后来你进去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可能是别的困难出现了，但是好像你在处理这些我们以为你处理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带来什么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你的性格或者你的本心，就是你可能对于别人在里面看到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你其实是有能力把它给屏蔽掉或者改变掉的，还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存活了下来？
我是发现见的人多了之后，我更考虑的是不是这个人，而是我会去思考人性本身。因为比如说我有些时候也在想，我的 leader 现在对我的态度和以前对我的态度肯定会有所不一样，因为他现在跟我俩是有信任感的，他知道我会怎么样做，所以他也在某一些方面的话会更加 open 的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我就会知道 人没有信任感之前，那他就是不可能会说那么的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他一定是彼此要试探，我就不会要求那么多。
嗯，
但是我其实想讲的不是说怎么样去与人建立信任，而是说你要知道别人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旦我能够把他往人性这个方向想了之后，很多事情我就不会去强求，很多事情我就不会去说啊，为什么你之前不保护我或者怎么样。没有，你只要做好自己，其实很多事情就能够解决。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说，哪怕这个人在工作场合让你不舒服了，或者和你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或问题，但是你其实是比较能够去看到他背后这么做的原因，那你可能就会尝试着去理解他。只要他不是一个纯坏的人，那其实可能很多行为和想法他都是有据可循的。
对，是的。
明白。那在这个工作之前，我记得我之前有问过你说，我们俩有某一方面是比较像，就是我们虽然做过不同领域的工作，好像看上去互相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一定它里面是有一些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追求，或者说有一些我们看重的东西，我们觉得哎，它好像是共通的，那哪怕它的领域不是完全的有关联，但我们也愿意去尝试。那比如说在你的这几个工作里面的那个核心的价值也好，或者你最想获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总是觉得直觉它也是依附某一些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嘛。那你能说清楚你觉得属于你的这部分东西是什么吗？
就是多交流，看到更大的世界。如果一定要让我用几个字去定义一下的话。
明白。反过来说，假如你在现在的某一个环境里面你得不到这个东西了，或者就是你已经无法展开和更多人的交流，或者世界在你面前关上了，你可能就是越活越窄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能会驱动你做出下一步的改变？
对。
哦，明白。虽然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讲直觉的这个东西哈，但是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舍。然后包括我刚刚在想我的从小到大的经历，好像看上去每一次的选择它都是基于我的性格呀，或者一些比较直觉性的东西，但是我好像从小到大没有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在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我相信你也是，对吧？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满足了你的某些诉求，或者说你面对他的那个感受是兴奋的，是开心的，就这部分的感受会大于这个社会或者旁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才合成了所谓的这个直觉的东西，但其实直觉它也是建立在我们对自身的某些认知之上的。
嗯，还有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
但是确实有人是可以因为害怕面临某些风险跟挑战，所以选择一直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我相信哈，就是听这个节目的人，包括好多关注我的朋友，其实之所以能够和我建立这种长久的连接，那一定是不甘于只是这样过一辈子的。我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问题，就是大家一方面又想改变，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说自己要不就是没有做好准备，要不就是面临着很多的牵绊，就迟迟的迈不开步子。这个时间越拖越往后之后，可能你就越来越不敢做这件事情。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还不算特别出格的例子哈，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跟随直觉，但是你更看重自己心里面想要的那个价值感，或者说一些特质吧，那这个东西引领你去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哪怕你没有做出很万全的准备，它一定一定也能给你带来一些超出你意料之外的收获和惊喜。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过于的在自己的边界内去思考问题的话，你是想象不出来这个边界外的精彩是怎么样的。
对，
是的。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听一个我很喜欢的播客，就是刘飞的三五环嘛，就他有一个年终企划，就是请他很喜欢的一些主播，然后做一个一年的总结。里面呢，毛东在最后他出场的时候说到了一个点，我非常喜欢。他就说他这一年来，因为自己单出来做喜剧艺人了之后，他所以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去规划的，因为就没有背后的公司了。那他最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 在场和出席。当你自己无法去判断你要不要去或者想不想去的时候，他说就先去了再说，只要他不是给你带来那种巨大的痛苦的话，就是你去了让你的人和你的名字出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推着往前又走到一个比较新的空间里面去的。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的同事前段时间夸我的时候用过同样一个词。就当时我有跟我的同事讲，我说我今年做的还不错，其实真的不是我自己的努力，努力的人有千千万，只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我做到了而已。然后我同事就说，他说你知道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泼天的富贵来了你在场。是因为你坚持到了现在，所以说这个泼天的富贵你接得住。确实你是因为在场，所以说你能有这个成绩。
所谓的叫什么来着，之前也有一个人说过一个比喻，就是不下牌桌。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一念之差嘛，就你去或者不去，或者你参与或者不参与，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灵光乍现的事情。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像我每一次突破自己以前的一些限制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收到的反馈，可能暂时你看不出来它是好还是坏，但是至少它又让你的生命中多了一个人或者多了一段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让人不断的丰富起来的一个途径。
对，还有一点是，我是觉得有可能一开始你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你坚持做下去，一定是你还是发现了里面是 OK 的，
对，
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而不是说就是你开始入门你是这样，发现了不对劲了你还在里面，那确实也就不太 OK。 还有就是有些时候生活会给你一些启示，或者是说给你一些机会，你看你愿不愿意接。就像我另外一个同事也是说，为什么他加入这家公司，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在做品牌，他是在成都做品牌。前段时间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就在成都做品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成都没有品牌，只有电销，
电销客服。
就他当时在成都做品牌是他喜欢的工作，但他与此同时也确实赚不到钱，而且也没有真正的意义上做品牌，因为他会觉得有一些 low low 的。没想到他就在迷茫自己未来应该怎么去选择的时候，他就遇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成都公司的老板。那一个月他遇到了他三次，然后后来就给他抛出橄榄枝，就说啊，你要不要到我公司来试一试。没想到他现在就做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出海猎头。然后所以你要说他真的是有经过深思熟虑要做这个吗？并没有。但是有可能生活就是给了他一些这种惊喜或者是
信号，
然后他接住了。
对，我的经验就是说，你越敢去凭你的直觉去做决定，你未来就会越敢去凭直觉做决定，因为你的直觉就会越来越靠近你真正想要的那个方向。有可能一开始你年轻的时候凭直觉你还可以是某种冲动形式哈，就可能那个时候的你的那种喜恶也不是很成熟，但是当你一直跟随自己的某种冥冥之中的呼唤去做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往你更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带，因为你一直在做取舍，一直在放弃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东西。那这个能力我觉得也是非常需要锻炼的，因为你如果你一直放任你内心的声音不管的话，你一直用外界的声音去做你的驱动力的话，那久而久之你内心的声音可能就会被外界的声音就真的就会打下去，然后你可能就丧失了还能够听从直觉的能力。
我记得之前我听一个那个 Timberland CMO 他分享的时候，他就有说他之前是在 KFC 被辞退的，然后当时在 KFC 他也是做到GM 这样子的角色，然后为什么他没有做好，就是因为他以前只做 marketing 的时候他是一个凭直觉做事的人，但是后来把他提拔到了做 GM 的时候，很多人就在他身边一直说啊，这个你要不要多想一想啊，那个你要不要多考虑一下，然后他就会发现他突然一下所有的直觉好像都被限制住了，他不敢再去做决定，所以说在那一刻他做了非常非常多错的决定，然后所以说他后来还遇到裁员。他就会发现他自己就是一个擅长用直觉做事的人，当然有一些人他就是擅长数据说话，但他有一些人擅长凭直觉做事，他就是凭直觉做事，然后后来他又东山再起，又把 Timberland 又拔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
对，记得是不是也是在那期播客里面他有讲到星巴克的例子， 星巴克曾经有一度是想要把什么三明治呀、面包这种佐餐小食变成他们就是跟咖啡同等重要地位的这样一个产品。后来反正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因为财报比较难看了还是怎么样了，反正就是星巴克当时的一个什么高管，反正肯定不是老大了，反正某一个高管嘛，他就说他放弃这种就是用面包餐食来跟咖啡抗衡的这种策略，就是因为他发现他走进星巴克店里面的时候咖啡味道已经不够浓了，他就觉得说不对，我星巴克就是要做咖啡的，所以他当时就马上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砍掉了这种策略。也我也是在我很喜欢的一个主播，就是梦魇嘛，就是我认知晓的那个主播，他讲到这个例子，他就说这个人可能也没有办法用很详尽的数据或者一些分析告诉你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决定，但是我就只能告诉你说星巴克里面咖啡味不够重是不对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后来财报就变好了。
但是这个是有道理的呀。
是吗？
因为你想想，普通消费者他会看你什么？他不会看你的数据的，他只是会说我自己处于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舒不舒服，我是否有一个认同感，对品牌的认同感，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的那种，就是同不同意我自己现在想要喝咖啡，我是站在星巴克里面，他没有那些其他的数据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高管他一定要经常去一线，
对，
一定要去到店铺里面，然后看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再去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当然他那些重要的决定到后面有可能真的不会是数据驱动，而是就是因为他在那一刻他当下的感受，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感受。
对，而且所有的数据其实都是已经过去的东西。
对，
对啊，你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参考，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也不知道如果光去靠分析过去的经验然后来做未来的预测，它的那个准确率到底有多高。但我觉得就是很多很保守的人其实最常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过去这么做了我成功了，好，然后我就觉得它一定能被挪到未来的这个事情里面去参考。
对于那些风险追求者来说，就他们有些时候都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就像我前几天听了一个中国很出名的一个投资人，他来分享，他就说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投资张一鸣的字节跳动 A 轮。为什么？是因为当时张一鸣拿着项目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基于数据分析、市场分析，基于一切逻辑的分析，都觉得张一鸣出不来，所以说他们就没有投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靠逻辑推算的，因为你若是靠逻辑或者是靠数据的话，那是张一鸣确实就不能成功，但是问题他为什么能成功，那一定是需要有一些直觉然后去进行一些投资的。
对，而且就是哪怕你现在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你不能够完全的依靠自己的直觉，但是我觉得人你要对你不知道或者未知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点的敬畏感。当一个你觉得非常不靠谱或者说非常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你天然的如果是抗拒或者是拒绝的态度的话，那它就真的离你会越来越远。但你假如开一点点的口，哪怕你如果没有那么有信心的话，开10%或20%的口，你去了解它或者你去走进它的话，你可能就会慢慢的感受到它带给你的那种正向反馈或者是惊喜，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你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结果。
嗯，
对，所以我刚刚也想到一个也是梦魇他非常有名的一期播客里面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听了那期播客应该对这个例子会非常的有印象。他就在讲说他有一个工具，就是说用 AI 去生成一个图片，但是呢这个图片是需要你去喂养才能生成，就比如说你要去喂养他的爸爸妈妈，你要用不同的图片放在那个系统里面，然后通过这两个图片的某些连接，然后生成一个新的图片，一层一层的可能达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他当时说他拿到了一个结果的一个图片，就是一辆车的车灯，就是一个比如说特斯拉的车灯，但是呢很多人就可能就会倒推的话，就会以为说他上一层的图片是根据一个什么灯啊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然后才会这样，但其实一开始放进这个系统里面的最后生成出来这个车灯的那个图片是一个外星人，有可能是他的眼睛或者是他的某一部分，经过一些处理之后最后居然生成的是一个汽车的车灯。所以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变异过程的话，你可能绞尽脑汁你都想象不出来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对，所以他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结论就是啥呢，就是他说创新其实是把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创造新的东西，而是你是把毫无关系的两个东西可能放在一起，它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它才有可能产生一个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只是凭借你已有的经验去想象这个东西，你其实是想象不出来的。
如果是把我作为猎头这个工作作为一个产品，我觉得你应该也猜测不了为什么我会出现我这样子猎头这个产品
啊。对啊，
我有这个工作是因为我好朋友的邻居是这个猎头公司的合伙人。那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又跟这个邻居有联系呢？是因为我好朋友的老公他也是在做猎头。那为什么这个老公跟我好朋友认识呢？是因为有一年我去上海的时候，跟我那个好朋友就约了一个下午茶，我朋友就跟我讲说，竹子，他你不知道，我中午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很奇怪，他说我在新元素吃饭，
嗯，
那男生就找我要微信，
嗯，
他说听到我在旁边跟我朋友聊天，聊得手舞足蹈的，所以他就主动来加了我微信。我说那你怎么考虑的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我只是觉得他怪怪的。我说哎呀算了吧，我说毕竟新元素认识的，至少他吃得很健康，也许可以认识认识。没想到他们俩就结婚了。
哇，
这样子推导下来的话，我整一条都是惊喜，没有那个意外的遇到这个男生，那有可能我也不会有今天这一份工作。
所以就是说，这有点像我上一次和那个师兄的播客里面有聊到，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的那个目标，虽然当猎头也不是你的目标哈，但它至少现在是一个让你很有成就感的工作。那你的那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你规划出来的，你不是说我五年前就规划我要当一个猎头，而是你走着走着你做出的某些努力也好，或者你的某些特质也好，就是你把它吸引过来了，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正好匹配你当下的某一些特质。如果它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直觉也不会让你靠近它的。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如果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每一步都想好了你再往前迈的话，它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稳妥，但是你的每一步也就是走在了一个限制里面。但凡有其他的可能性超出了你的那个计划范围之外，你可能天然的也就放弃了它。
这就是前段时间的繁花一开始就给了一个道理，至少那个道理一出来就击中了我，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他说要先输才会赢，
嗯，
要先学会输再学会赢。
爷叔跟他讲的那个话。
对
对。
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这一次去法国，然后我有去见一些候选人，其中有一个候选人他就跟我分享他的好朋友之前是在春天百货里面做采购的，整个工作非常的稳定，但是他自己有一个爱好就是马术。后来他就是把这个爱好直接就觉得，哇，我在马背上找到了自由，他就把工作辞了，他现在就去当一个马术的助教。
嗯，
你也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说不定以后他有可能会培养中国下一代很厉害的马术运动员也说不定。
但他应该这个也不算输吧。
没有输。
对，
对对对，他只是说就是接受挑战和接受有可能会失败的这一点，你才有可能再重新的获得一些另外的成功吧。
对对，你说的这一点我也突然想起来，也是我今天做了笔记的一期播客，它里面就有讲到说，所有可能犯错的事情你都要尽早的去试错，越是这样的话，你才会在未来面对更大的挑战或者问题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慌的，因为你早就踏过了很多坑。其实踏这些坑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也不会真的觉得它是坑，因为它每一次你遭遇困难，你去解决困难，它都是你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越是去经历一些有可能给它带来思考或者磨难的事情，才越有可能让它长出那种很坚实的筋骨嘛，然后这样你就不会把很多别人觉得是问题的东西看作是问题，你就只是会觉得说，哦，它这是一个我要解决的事情，那我就去解决好了。但是如果你一直处在平顺的过程当中，没有自己去迎难而上或者是迎接挑战的话，那可能一点点小的问题在你看来就是天大的挑战。
是的，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家庭有一个法国小孩，他有一次好像是滑雪手摔骨折了，没想到他第二天还去。他说滑雪是用脚啊，手的话只是稍微的保持一下平衡，只要不要做太难的动作也可以。就正常情况下我会觉得，如果我是他妈妈，我可能会说啊，不行不行不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他们整个一家人全家人都觉得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就会觉得不就是你自己摔倒了，然后你如果是还觉得能继续那就继续呗，这个就是你自己去决定的。我就会觉得他们那边的小孩对于挫折这一块的话，他们完全能够扛得住。
对，所以这种抗风险能力，当然一方面一个大的基础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金钱嘛，当然这个是一个基础啦。但还有我其实觉得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心态上的抗风险，不是说 不会遇到风险，而是说你就算遇到风险，那又怎么样呢？对吧？就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锻炼的足够有韧性，或者说我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解决它，但这些方法其实都来自于你之前处理问题的一些经验。
嗯
啊，包括我特别记得在闲聊里面，东东锵还有后面来的那个主播宁佳宇，他们都讲到过相似的一个观点。东东锵讲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他曾经在澳美待过12年还是多少年，他就觉得自己待太久了，他就觉得说，如果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能够在一个公司待这么长时间，那你一定是舒服的，但这种舒服同时又是比较危险的，那就意味着你离开了澳美之后，你可能就无法再经受外面的任何的挑战或者困难。所以当然你可以选择一辈子待在澳美，但是他就觉得说，待太久了，所以他最后就选择出来。然后他就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太久，你一旦觉得自己已经非常舒服了，他说那其实就是你开始要往下走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宁佳宇就更有意思，就他们在问他们这些主播，就说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比如说有的主播会说我希望我孩子是个善良的人啊，或者是不要太较真或怎么样，宁佳宇就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停下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哪怕你是幸福的，你是不好的还是好的，反正就是他觉得你不要在一个状态里面一直待着，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获取源源不断的能量，去看到更多的东西。
东东锵刚才说的那一段跟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契合，只要是候选人他在一家公司待过超过7年以上，我一定会特别特别担心这个候选人。
你担心什么点呢？
就是就算是他能够去把所有的面试全部都搞定，但是我会担心他加入那家新公司之后可能很快就会想走，因为文化不匹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家公司的文化之后，你想想他就是漫长的10年12年都是澳美的这种文化，他再去换成另外一个赛道另外一个公司的文化的时候会很难的。
是的，
包括我前段时间有听字节的人跳去腾讯都不停的骂腾讯的文化跟字节的不一样，而且这个互联网公司的更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在字节2年你到了就腾讯有可能都不一定适应，更何况一个12年的东东锵。所以说完全能理解就是东东锵说的这个，所以你要加入一个新公司你就要打破自己打碎自己然后重新的再 捏在一起，那东东锵他至少还是会复盘一下，但是其他很多人是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是在一家公司待了7、8年以上的人，我就会会非常担心他之后的落地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融入新公司，这是其中一个担心。第二的话就是一般来说像他们的薪资是跟市场的这一块不挂钩的。
哦，不挂钩。哦，
一般来说你涨工资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通过跳槽，当然不是说就是你要为了涨工资而跳槽，而是一定你要去知道自己能够给新公司带来什么再去跳槽，但是确实只要是跳槽它涨工资的这个幅度一定比你在待在同一家公司的要好，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候选人他可能在这家公司待很久了之后他突然想要去跳槽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好像我的薪资目前跟新去的那家公司的新员工比起来的话可能都还要低，他就会不舒服。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跳过槽的话你的薪资就是会低，你也得把他的心理要不停的去梳理他，所以整一套流程实际上是最繁复的。
对，你现在做猎头我觉得还有蛮多可以参考的案例，因为刚刚我也问你好多，就是说你们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履历，比如说如果他真的是换过很多家公司，或者是像刚刚你说的他7、8年都没有换过，其实他都不好，怎么去找这个平衡，就你们去怎么评估这个里面的平衡？
那些东西的话都是文字，所以说我一定会跟他们能够见面一定见面，能够视频一定视频，不然的话就只能是电话，因为人一定是立体的，那个字面上的东西那只是字面上的，他比如说7、8年没有跳槽，那是不是当时他有想过要考虑动，但是呢没有很好的机会，所以说7、8年他现在未来是想要追求什么，能不能去接受一定程度上他可能薪资倒挂跟他的下属比起来可能他下属工资比他高一点点，但是他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你都是需要挨个跟每个人去聊。
明白。所以刚刚我听你面试候选人的时候你问那个问题我就真的还蛮感兴趣的，就是他换工作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就我觉得不只是换工作吧，就你生活里面做出所有选择的那个动力是什么。 如果动力是一致的，我觉得他怎么做选择都可以、
嗯、
但如果动力是混乱的，那这个人可能是有点问题，因为就说明你可能什么都想要，就这个一会儿喜欢这个就去这个啊，喜欢那个就要那个。但比如说他一直是价值导向，或者说我就是喜欢去做从零到一的事情，更喜欢去创造，那你是能知道他当时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的。
嗯，是，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动力就是为了钱、
嗯、
那这家公司他目前他也不需要有那么多梦想的人，他有可能就是想要找一个人赶快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
嗯、
那他就是大把砸钱他也愿意，那两个人的诉求是匹配的。
对，
但是有一些公司他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人，一个能够认可他们公司价值的人，长久的在这家公司待得住，那我要找的候选人又是另外一种，他一定不能是以钱驱动的，如果以钱驱动的，那肯定在这家公司是待不住的。
明白。所以回到我们自身的话，我是觉得我自己的那个驱动力，我也是最近才在梳理这件事情。就是我最长的一份工作大概4年多吧，短的话其实也有2-3年，所以也不算特别特别短哈。我每次觉得不对劲想要离开的时候，我一定是要么觉得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我欣赏的对象了，或者说这个环境里面好像没有我想要去追赶的榜样，就至少在这个我狭小的这个环境里面、
嗯、
可能这个行业里面有，但是我在这里可能接触不到那个人，那也白搭。如果我觉得我在里面纯纯的是在掏，往外掏东西，然后我一直没有摄入的话，那时间长了相当于我一直处于一个消耗的状态，那我肯定是不满足的，需要有新的东西填充进来，我才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我的直觉先告诉我了这件事情，说哎，你好像最近没有进步，然后我才会去做出下一步的动作。对，
但是我觉得你很有一点是很值得借鉴的，你不管是想换工作还是怎么样，你每一次要换工作之前你都是有作品的。
对，差不多，
这一点很重要。其实你不能是说好像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但是你又没有作品留下来的话，其实对于你下一段工作来说你的价值会被贬低。
对对，
所以说你一旦是带着作品离开的，那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反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点吧，虽然我觉得可能有些工作不一定能产生作品、
这个、
对吧、
这个是
对，但是就比如说像你刚刚不是说如果你要完成一个类似作品的东西，就是你陪伴一个公司的从零到一的这个成长，其实它也算是你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待在这很舒服的一个点，就是我感觉哈，就是你应该还能看到你在这个公司未来你能预见到的时间里面，你还有可以继续往上走价值感的提升的那种可能性。比如说你现在陪伴一个公司可能到1/3咯，然后有可能还有1/3，你就是一个伴随他们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元老级的人物。那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或者对以后有别的公司来评估你的价值来说，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其实最重要的是都不是说就是只是单看一家公司，而是说中国企业的出海，我是做的出海方向的猎头。中国企业的出海现在真的是处于一个蓝海状态，大家都在出海，不是说你逃避，因为在国内做不好，所以说我逃去国外就做得好的，不是，在国外做得好的那些公司一定是在国内成功过。
对，
但是就是确实这就是一个大的趋势。
所以其实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业务其实也给了你某种心理上的动力吧，就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在往上走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你还是能看到你成长的可能性。
是的，
对。
但是我一直知道就是一定要未雨绸缪。
就
比如说像我的同事，因为我看得到我同事们，他们比如说在5年前、10年前他们可能是做房地产的，然后那段时间就非常的好，然后他们每一个就是房地产的就公司的情况他们都很熟悉，甚至他们买房还可以打折的。但是急转直下，就在这几年的光景他们就得转行。那如果是比如说在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直觉告诉你啊，也许有一些东西好像有点处于这种顶峰，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对，我刚刚也就是听你说这个也是想问你，就是既然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直觉的事情，那这个未雨绸缪跟直觉之间的关系，这种直觉可能就比我们刚刚说的个人的那种直觉要更高一层，因为它是需要你有知识和你的学识做支撑的。对，你不可能说天然的就拥有这种东西。
在我看来哈，就是我是一个想要终身学习的人，我的直觉给我的底气就是说，不管我遇到了任何的事情，我都有能力再爬起来，因为我可以不断的学习。
对，
比如说像之前那个什么俄乌战争，没有人会预判到它真的能打起来，但是比如说在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去研究一下政治，要知道大概未来有可能哪一些国家的岗位 是有可能有被需求的、
嗯、
那比如说俄乌战争一爆发，你是不是就会想说欧洲会缺能源，能源赛道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布局，你就要去不停的学习这些东西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它又是直觉，但你也要去做一些好像未来的一些事情。
对对，因为我们说的直觉绝对不是那种头脑发热的拍脑门，就我觉得我们一直刚刚说的所有的直觉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之前的一些积累吧。但这个积累当然是要保持一直在学习的状态，因为你需要跟这个世界一直保持联系，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其实就像那个繁花里面的宝总一样啊，
对，
他的很多的直觉是与大时代的趋势是相关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王家卫拍的非常好的原因，就他在很多时候他会用宝总的话外音去解释那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所以说宝总的那些直觉的判断其实也是因为有时代的变迁他能够感受到那个东西、
嗯、
所以说他去做了一些投资也好或者是炒股也好。
对，是的。跟时代相关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挺想分享的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他们的工作也好或者生活也好，大部分时候是不太需要他们有特别强的主动性的，就比如说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就包分配好，然后房子也很好买，然后也很买得起，他们是不太需要自己去考虑说哦，我接下来要怎么走，然后我才能活得更好，因为他只要按照他今天的这个活法往前走，只要他不是犯了巨大的错误的话，他其实不太可能能活得多差或者多跟现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是它好或不好的一点都在于说你的选择真的很多、
嗯、
而且呢你现在就算在困境，你的选择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个别的选择来改善你的困境，那如果你现在在顺境，你可能也会因为一个你的选择就掉下去。
对，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大背景，我觉得反而其实有的自由更多了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那种想要去获得更多主动性跟自由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以前大家找工作或者找这个行业哈，很多都是大家都说这个行业好，然后或者就是说平台听起来名声很响亮的，我也就去了。但是呢，大家对你的态度其实更多的是取决于你背后的那个平台，
嗯，
就是啊，你如果平台好一些，我就对你更尊重，然后你说是你一个小作坊，我可能就不太尊重你。但是如果你脱离了这个平台，你自己又是谁呢？到底在这个平台上有没有产生只有你能创造的价值呢？你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支撑，你又是谁呢？
嗯，
对。
之前有一个投资人他就有说过，他们最喜欢投的创业者一开始是大厂的员工，又觉得大厂的员工这些中高层，然后已经带过那么大的项目了，那么多人，那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事实发现其实不是，因为从大厂出来你自己创业了之后，你创业你就是 nobody， 那些人为什么愿意给你优惠，是因为你在大厂，然后你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他生意，所以说他才会给你优惠。当你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他有可能这个优惠就没了，那你要怎么去跟别人谈，你怎么样去给别人画饼？这大厂都根本不需要你去画饼，你就说哎呀反正明年后年我们都还有业务呢，那马上就给你打个八折。所以说他就会觉得，就是有一些就大厂出来的创业者反倒不是最厉害的或者是最成功的那一批，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成功，但是这个概率的话其实是不如那些连续创业者或者是一直有拼劲的人。
嗯，对。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听我很喜欢的一些播客的时候，好多那些主播自己出来创业好像曾经都是被大厂裁出来的。对，就可能他们自己没法适应大厂的那种系统性的体制，但是反而自己出来之后就会更加的简单一些。那有可能以前在大厂混得很好的人，他可能是很熟悉大厂里面的那个系统性的运作，但是作为个体出来的时候没有锻炼出来自己那种目标明确然后把劲往最精准的地方使的那种能力。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在大厂待过，但是听太浪去描述里面的一些系统性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吧。
是的是的，我之前哈就是有跟我的同事聊过，他们说现在的那些公司最喜欢的高管的背景是怎么样，就在大厂待过，自己还创过业，甚至有一些失败的经验，然后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吃过所有的苦。
对，就虽然说吃苦这件事情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去吃，但是就是就把这个苦当作是一种经验吧，一种经历。 对吧，这些经验会让你看待世界的眼光都不太一样。
嗯，还有包括民企和外企的员工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外企的员工 工，然后他跳去了民企做一高管，然后但是没想到那个 CEO 就说，他说我觉得这个人不行，可能两个月就想把他干掉。就是说这个人的话他是外企的，外企就是说你去了之后你就按照流程很好的做你就能做好，但是你到了民企之后你会发现你是需要协调各方的关系，不能说你去了之后你被同化了，而是说你要强硬的把你外企的那一套东西输出出去，而且还要让别人赞同你。那其实在这一块上面的话，你需要做的东西就不是那些流程规范化的东西了，而是你自己要去有一些软性方面的能力需要去培养了。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反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内容对于自己待在一个舒适的范围里面没有问题的人来说，就是大家可以忽略哈，因为可能这个东西会有点冒犯。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是还有想象的，或者对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还有想象的，其实真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从你能够开始做的事情就直接开始做，不要去想说如果我做了它失败了怎么样，因为失败是很正常的。包括就最简单的我们录这个播客，我觉得我起码有五六次都是我录完之后我觉得不好我就直接就没有放出来，而且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也听过好多那种播客做得很好的大 V， 就他们也同样有这样的经验，就大家就觉得算了嘛，就不行就不行，那我就这期就不要就好了。就是你要接受它可能就是不行，但是这个不行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无非也就是说你再花一点时间或者花一点精力，哪怕花一点钱，但是我觉得它是为了你后面，因为你试过这个错了，你知道这个东西不行，那你才能更好的往那个你觉得可能行的东西更靠近。但可能很多人就不想付出这个代价嘛。
其实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没有发出去的东西都是你下一篇精彩的东西的垫脚石。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很喜欢好多人不是会用极客呀或者那个 Flowmo 去记录自己的一些零散的那种灵光乍现的想法嘛，就这些想法有可能你记下来之后百分之三四十甚至百分之七八十它可能没有用。
对，
但是我是觉得但凡你有一天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去找一找我曾经是想过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说不定那个时候它就会被你组成一个好像还蛮不错的地图或者怎么样。但那些东西当下可能你真的看不到它的价值，但是你永远不要低估发生在你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或者说你自己的任何一个偶然的想法，因为好多事情也就是这么偶然的组合在一起的。
是的，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坏的人或者是坏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我到后面我都没有什么愤怒，我就知道哦，原来有人会是这样，原来有一些事情是你无法掌控，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反倒会变得更好。
对，
我会觉得
释然很多。
对，会返回到你自己身上这个能量。
对，所以如果你一旦把这个心态给调整回来的话，你就会觉得你遇到的所有的东西，只要你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遇到过的，你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新鲜的可以去尝试着了解的一个方面。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就算了哈，但是至少你知道它存在就可以了。对，我们聊了这么多，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其实所谓的规划它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里面，就哪怕你觉得你已经把它规划得很好很详尽了，但是中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如果你没有保有很开放的那种态度的话，这个意外可能真的会打垮你。但如果说你天然就没有把这个计划看得那么重，就你只是觉得说哦，我想要达到某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就是你可以朝着你想要的那个状态去做任何你想做的决定。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吧。
因为我是觉得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你一定要知道你能付出什么，然后你才能得到什么。如果是你不想要去付出，那你就能够接受自己孤独也没关系，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想说自己又不做，然后但又想要看到别人的好处。
对，包括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直觉这件事情，其实你的每一次依靠直觉做的决定都是你自己在付出某种东西，因为你如果凭借直觉去做了某种选择的话，一定你是需要放弃一些东西的，但这些放弃其实就是你在付出的努力。但总的来说我觉得直觉这个东西它就是越用越强的，就它一定不是拍脑门的事情，而是这个越来越强的东西就是你对自己越来越深刻的自我认知吧。
直觉一定是来源于内在的强大，才会慢慢慢慢的锻炼出更多更好的直觉。
对，
因为我这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我朋友的女儿就给了我很大的一种 启示。
嗯，
然后那个女生的话她就很喜欢攀岩，我就发现她手上面全是茧，才14岁的美少女就是类似这种。但是对于她来说她根本不需要去靠各种外在的东西去让她强大，她就是自己已经很强大了。我就觉得哇塞，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蓬勃的生命力。你想想就是你如果是去做攀岩，很多时候你就是要靠直觉去保护自己的身体，你这种运动就是靠你肌肉的直觉，所以就是人生其实有可能也跟你的这个身体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样的。
对对，我最后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你去法国之前，其实你对于审美像的东西，你没有那么强的感受，比如说在穿衣服呀，或者一些色彩上面，好像就是没有被开发出来，但是你去到法国之后，当然也可能受环境的影响，还有你可能自己也有意识的在靠近这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模仿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好，就这个其实也是你后天锻炼出来的。对，其实所以说你再要去选择，不管是家居装饰也好，还是说衣服的选择，其实到最后它就是一种直觉的选择了。你说不出来我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但是你就知道这个是对的。
那些直觉其实都是来源于每一天的你看到的色彩，然后你受到的教育和听到的看到的那些展，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直觉。
而且你还是得动用自己的观察力吧，如果你就算到了法国你就觉得屏蔽掉他们，然后你也不是很想要去观察他们是怎么搭配色彩的，那你可能也发展不出来这种直觉。
对，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有分先天的也有后天培养的，但这个东西真的就不是说不能达到的。包括刚刚再往回说一点点，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待在一个消磨你的生命力或者消磨你的直觉的环境里面的话，那你就算先天有这个东西可能后面也会被磨灭掉。对，
是的。还有我发现直觉一定是来源于你对你自己的清晰的认知。因为我为什么会去做猎头，我也是知道我自己内心里面有一些个性或者是性格它是匹配的，如果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那我也很难去匹配到
合适的工作是的，
或者是合适的朋友。
对，比如说还是用体制内做例子吧，很多人其实比如性格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呢可能顺从了这个大的潮流或者是某一些外界的影响，他去了之后他其实没有意识到不匹配这件事情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是更大的。
我是觉得试错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会学会复盘。你试错了，你知道这样子的体制不适合，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就下一次还是选择同样的公司，那就是证明是真的你有问题。
对对对，所以挺好的。我觉得反正每一次的改变或者选择，你去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做出这个改变，推动你的那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可能就符合你自我认知的某一个部分。那你越经历这种改变，你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就会越来越丰富，然后越来越多，这些东西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你对自己的认识。
嗯，
而且这个认识还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会不断的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一直都觉得自己还处于一个还在成长还在生长的状态，就是没有定型嘛。
对，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对对对，我之前经常问候选人的就是说为什么你离职，我真的不是为了挖他们的隐私，而是说你每一次离职的原因有可能会影响你未来的职业生涯的发展。
是的。
对，
好，也聊了这么多，其实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呢，其实也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就像刚开始说的，能够多多的放开手脚去做一些符合自己价值观然后跟随自己直觉的事情。当然在现实生活里面它一定会面临着你需要去处理一些问题，或者会去放弃一些东西，或者要去进行一些很激烈的沟通。但是呢如果要说人成长有捷径的话，我觉得这可能算是一条捷径。第一，你的脑子会一直处于一个活动的状态，还有就是你每一次的思考其实都是在帮你更加认清世界和认清自己。你可能用一次改变或者两次改变的机会就能完成别人可能20-30年都完成不了的成长。我觉得这是还蛮值得的一种尝试。对，
是的。
那最后就希望大家都能在新的一年里面多勇敢一点，多多的出席，多多的在场，打开自己的世界边界，就是不管你怎么去使用外部世界给你提供的信息，我觉得它都能够让你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就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多多的接触新鲜的事情，多多接受挑战，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锻炼出更多健康的直觉，然后才会引领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能够过一个开开心心红红火火的年
龙年。
好的，那就这样吧，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我不会怕。